三国演义这部书，咱们正说到蒋干过江。曹操在江中打了一个败仗，又让东吴的大都督周瑜、周公瑾偷看了水寨。曹操正在发愁，因为隔着长江没有办法能够打听江东的消息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曹操手下一位募兵蒋干、蒋子义自告奋勇要到三江口去劝说周瑜归降。蒋干过江了，见到了大都督周瑜、周公瑾。周瑜很高兴，就挽着蒋干的手把蒋干请进了中军大帐。呵，蒋干心里的高兴啊，东吴的大都督挽着我的手迈步走进中军大帐，给我蒋干多大的面子呀！这回我劝说周瑜归降准能够成功。他认为自己能够胜利了，能够将来得到曹操的奖赏，一扬头挺着胸脯就跟着周瑜走进帐中，然后分宾主落座了。周瑜坐稳了之后，来呀，有请众位先生列位将军。遵令。值日的中军官往下传令，时间不大，东吴的这些文臣武将全都来到中军大帐，是鱼贯而入。蒋干坐着一看，东吴的这些文臣一个个额冠博带，佩剑悬绝，气度不凡呐。再一看东吴的这些战将，一个个盔甲鲜明，腾腾煞气。周瑜就给大家引荐，用手一指蒋干：众位将军，列位先生，这位是我的同窗好友蒋干、蒋子义先生，由打曹营来到三江口。不过请诸位放心，蒋先生可是来看我，不是做说客的，阔别多年，难得一聚，来呀，将酒宴摆下。霎时间风风盛盛，酒宴就摆上了好几十桌，所有的文官武将全都坐着相陪，上边是周瑜、周公瑾，客为一尊是蒋干、蒋子义，给蒋干这面子可太大了。蒋干往这一坐，觉得受宠若惊。周瑜亲自给蒋干斟了一杯酒：子义兄请。哎呀，谢过公瑾。蒋干端过这杯酒一饮而干：周瑜对我真不错呀，够朋友啊，拿我当上宾，好，待会儿我好劝他归降。等蒋干喝完这杯酒往这一坐，周瑜用手一指：来呀，众位将军，给蒋先生敬酒。周瑜一声令下，这些人给蒋干、蒋子仪敬酒，全都看着大都督周瑜的面子，一个一个走过来给蒋干敬酒。蒋干端起来就喝，端起来就喝。蒋干一琢磨，这要全喝了，我蒋干还不得烂醉如泥呀。这些人敬酒是敬酒，可是蒋干一看这些人的脸上，一个个全都是怒容满面。哎呀，蒋干抱拳拱手：公瑾，你看。哎，周瑜、周公瑾微微一笑：子义兄，他们都把你当成说客了。众位将军，刚才我已然讲过了，子义兄又打曹营来到三江口是看看我周瑜，我们是同窗学友，他呀绝不是劝我周瑜归降。好啊，既然如此，太史慈何在？在。大将太史慈站到周瑜的面前，周瑜就把身旁的佩剑解下来往前一递：太史将军，你手捧我的宝剑，今天作为监宴官，如果在酒席宴前有人要谈起两国的军国大事， 你就立刻斩之。遵令。太史慈伸手接过令箭，往后一退，这有个座位，太史慈就坐下了。坐在座位之上，太史慈把宝剑一捧，蒋干往对面一看，嗯，这太史慈正好坐在我的对面。蒋干心里有点糊涂，心说这位将军坐在我的对面，蒋干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，就不敢多说话了。他再偷眼一看周瑜、周公瑾，那周瑜是满面春风，和颜悦色。嗨，蒋干心说我纯粹多疑了，周瑜对待我这么好，但是他身为三军统帅，怎么能不装作严厉一点呢？只谈友情不谈军情，这是场面上的官话。等一会儿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，还煎的什么宴呢？这位太史慈将军也得喝酒，等到他一喝酒，我再劝降不迟。想到这儿，他再看太史慈，嗯，蒋干又一哆嗦，不对呀，这太史慈两只眼睛不看别处，只看我蒋干一个人，原来他就监视我的，那我还游说什么呀？我得小心脑袋搬家呀。他正琢磨呢，周瑜已经把酒杯捧起来了。四义兄，你我多年不见，来再干这一杯。多谢贤弟。蒋干不喝也不行，可是心里头不是滋味，这酒啊纯粹是顺着脊梁沟流下去的。可周瑜喝的是挺痛快，这杯酒是一仰而干，然后把酒杯一推，他一推这酒杯，给蒋干敬酒的又过来了，不是战将就是谋士。蒋干心说照这样我可就受不了了。周瑜微微一笑，子义兄，实话告诉你，自从引军打仗以来，我是滴酒不入，今天见了故人，没有别的想法，我当然要一醉方休。来呀。说到这儿，周瑜就把手中的杯子一扔，唤大斗伺候。啊，蒋干两只眼睛都直了，哎呀贤弟呀，使不得，我这个酒量可不行啊，嘿嘿，不瞒你说哥哥，我是属萤火虫的，没有多大量啊。话没说完，大斗已然摆上了，而且斟酒伺候的人也换成一名高大的虎贲军。呵，这位虎贲军身高足够一丈开外，蒋干呢身高不满五尺，得有两个蒋干高。这个伺候敬酒的生得前胸宽，背膀厚，肚大腰圆，头上是虎翘扣头，身上是虎皮披肩，脚下是虎皮靴腰，捧的这酒壶啊就好像大茶壶似的。他走到周瑜面前，都督在下给您敬酒。哗，给周瑜满满的斟了一斗。蒋干偷眼观瞧这杯酒，哎呀，这一定是江南的好酒啊，这个颜色红中发黄，黄中发绿，不知酒在地上埋了多少年呢、啊、哈哈哈哈，拿这么好的酒钱来敬我，周都督要喝这一斗酒还算凑合，如果这斗酒我要入肚可就坏了。可是他再一想，哦，这一定是玩的鬼把戏呀、啊、你看这酒的颜色，这是不是假的，准是糖水无疑呀、啊、哼，既然是糖水，你能喝我也能喝。蒋干正想着呢，这个虎贲军就在蒋干的面前，这个酒斗之内哗也给斟满了一斗酒。不对呀，蒋干拿鼻子一闻， 这是真酒无疑。这杯酒我喝得了吗？就在这个时候，周瑜周公瑾一伸手就把蒋干的手攥住了。子怡兄，你随我来。周瑜拉着蒋干的手从大帐里出来。蒋干心说，周瑜够朋友啊，他恐怕我这杯酒喝不了，让我躲过这一关。如果这斗酒下去，我真得醉死。再看周瑜确实已然喝醉了，走路是一里歪斜。贤弟，你喝醉了，你这是拉我上哪儿去呀？子义兄，你来看。说着话，周瑜身子一歪，左手一扬，蒋干赶紧就扶住了周瑜，顺着周瑜的手指方向再一看，就在大帐的外边是兵层层甲层层，武士林立，持枪之歌，好不威风啊。蒋干两只眼睛都看呆了。周瑜用手一拍蒋干，子义兄，你看我手下军将如何？哎呀呀，公瑾呐，可真是雄虎之师，太棒了。说到这儿，周瑜拉着蒋干步履蹒跚走到后帐，兄长你来看。蒋干顺着周瑜手指一看，只见帐后的粮草堆积如山。子义兄，你看我的粮草可称足备。哎呀，贤弟呀，可称得上是兵精粮足，名不虚传。周瑜听着一晃身形，子义兄，想当初你我同窗读书之时，我哪里想到会有今天呢？哎呀呀，贤弟说的哪里话来，任贤弟你的雄才大略有了今天也实在不过分。周瑜拉着蒋干的手看着蒋干，子瑜兄，大丈夫处事与知己之主，外托君臣之意，那借骨肉之恩，言必行，计必从，祸福与共，假使苏秦张仪陆贾立生复出，口似悬河，舌如利刃，安得动我周瑜之心？就这几句话把蒋干吓坏了。周瑜告诉蒋干说，大丈夫活在天地之间，遇见一个知己之主，外托君臣之意，内借骨肉之恩，言必行，计必从，祸福与共。周瑜说的是实话，说我周瑜周公瑾扶保了江东的孙权孙仲谋，我遇见知己之主了，而且我跟孙家内借骨肉之恩，乔国老爸两个女儿，大乔许给小霸王孙策孙伯符，二乔许给周瑜周公瑾，所以周瑜跟孙家是内结骨肉之亲，外服重任。现在周瑜是江东的擎天博玉柱，架海紫金梁，那是江东掌兵权的人，得到君主的信任，所以周瑜认为自己在江东言必行，计必从。我周瑜每说一句话，主公孙仲谋他听我的，而且祸福与共，那真是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既然主公这么信任我，我在江东掌兵权，而且跟主公内界骨肉之亲，我告诉你蒋干，不用说你，就是苏秦张仪陆贾立生复出，他们在活了，口似悬河，他们舌如利刃，也说不动我周瑜周公瑾，我是保孙权保定了。蒋干是个读书的，他当然知道苏秦张仪陆贾立生是谁，咱们前面说过，苏秦张仪两个人，一个是鼓吹合纵，一个是鼓吹连横。立生立基咱们前面也说过，高阳酒徒保汉高祖刘邦， 面见齐王，就凭他三寸不烂之舌，两行伶牙俐齿，说的齐国归降，没费一刀一剑。这个陆贾呢，也是汉朝初年一个大雄辩家，就指着嘴吃饭的。所以周瑜告诉蒋干，甭说你，就是这些人活了，想劝我周瑜归降，那是休生妄想，是比登天还难。蒋干这心里的不是凉了半截，是整个全都凉了。他知道周瑜已然铁了心了。蒋干一想，我在曹丞相面前夸下海口，说下朗言大话，而且曹丞相手下所有的谋士、所有战将全都听见了，我可怎么办呢？可周瑜呢，根本不管蒋干想什么，拉着蒋干的手回到了中军大帐。子义兄，请坐。啊，谢坐。两个人重新入座了。周瑜用手一指，来，奏乐祝酒。刚喝酒有什么意思？人家周瑜这有军乐队，当时这乐曲声音一起，呵，大帐里的热闹啊，整个气氛马上就活跃了。周瑜是高高兴兴，一斗酒接着一斗酒。蒋干忍不住了，贤弟，你别喝了，你已经醉了，少饮几杯。周瑜站起身形，把酒斗往前一推，来看见伺候。蒋干又糊涂了，心说喝酒奏乐就可以了，要见干什么呀？这时候周瑜双手抱拳，诸位将军，列位先生，今天我周瑜接待故友，格外高兴，耀武一回见，为子义兄祝酒。众文武一听，齐声鼓掌。说句真的，虽然大家都知道周都督武艺高强，本领出众，有人看过周瑜胯下马掌中枪，在两军疆场杀敌，但是看周都督舞剑，恐怕一个都没有。大家全都高兴，齐声喝彩。这时候捧剑光过来了，手里拖着一个檀木的托盘，这托盘里铺着一块锦绒，在锦绒上放着一口宝剑。蒋干一看，这口宝剑与众不同，剑长七尺。咱们说过，汉朝的尺跟现在的尺不一样，这口宝剑要按汉朝的尺衡量，今天也就是将近四尺九。宝剑好看，墨砂鱼皮签、金通口、玉石件，黑色的灯笼穗足够五尺长。古代呀，都拿给宝剑作为仙器。您看神仙出来都跨剑，没有跨一口腰刀的。所以说剑为武器之尊。周瑜、周公瑾一伸手把宝剑抓在手中，抽出匣外。蒋干也站起来了。贤弟，有劳你了，玉兄今天要保一保眼福啊。好。周瑜一手持剑，一手指着帐中的所有的文官武将。诸位，你们都是江东之英杰，今天此会可名群英会，天色已晚，快掌上灯光，我周瑜舞剑一回。等于周都督传令了。时间不大，整个中军大帐灯烛辉煌，喜气洋洋。周瑜左手持宝剑，右手捋剑袍，就舞起剑来了。大家一看，齐声叫好，周瑜这剑舞得太好了。舞着舞着，周瑜一边舞剑一边唱，丈夫处世喜，立功名，立功名喜，未平生，未平生喜，吾将醉，吾将醉喜，发狂吟。好，所有文官武将暗说大指，周都督唱得太好了。周瑜唱的是丈夫处世立功名，人生于天地之间，无非就是功名二字啊。咱们前边说过， 刘关张弟兄三顾茅庐，头顾茅庐的时候，诸葛亮做过一首歌：苍天如圆盖，陆地如棋局，世人黑白分，往来争荣辱，荣者自安安，辱者自碌碌，南阳有隐居，高卧眠不足。诸葛亮也说，人生天地之间，无非是名利二字，争到的高兴，那么争不到的认为自己这一辈子没能耐。而周瑜周公瑾说自己丈夫处事立功名，立功名喜未平生，周瑜可以说是功名成就了，未平生喜我将醉，我将醉喜发狂吟。周瑜唱完这首歌，大家伙齐声欢笑。等周瑜舞完这趟宝剑，往这一站一收招式，大家一看好，面不更色，气不涌出，而且官袍带雉尾裘胡一丝不乱，大家掌声四起，哗，给都督喝彩。周瑜微微一笑，列位过奖，然后把宝剑又交给了捧剑官，双手把这大酒斗端起来了，四爷兄来干此一杯。哎呀，公瑾你还喝？子义兄，在这群英会之上，怎么能不痛饮一番呢？来干！一扬脖，这杯酒又入肚了。蒋干哪知道啊？人家周瑜这个斟酒的虎贲君，使得一把酒壶，那是转心壶啊。给蒋干斟的是酒，那么给周瑜斟的呢？可能就是东汉年代的咖啡呀、啊，还是麦乳精啊？咱们就说不清楚了。周瑜是越喝越高兴，子义兄喝够了吗？哎呀，贤弟呀、啊，义兄早已然够了。来呀，撤席！说完“撤席”两个字，周瑜一伸手，又把蒋干的手握住了。子义兄，你我好久没有同榻而卧，今天咱们弟兄就抵足而眠，来来来，快随小弟到寝帐之内安歇。众位文官武将，听说都督跟客人要睡觉安歇了，那我们也该走了，一个个告辞而去。周瑜拉着蒋干，拉了两下没拉动，确实周瑜喝醉了。蒋干冲着两边的军校一挥手，军校点了点头，在头前引路，蒋干就搀扶着周瑜来到寝帐。这个周瑜连靴子都没脱，往床上一躺，哎呀，蒋干蒋子义长出了一口气，糟了，我还长出气呢，他喝的这么多，明天这时候也醒不了啊。他喝多了，我也喝多了，我这两眼前边怎么是金星换银星，两眼冒金星，哎呦，总算我头脑还清醒啊。那么他明天都醒不了，我怎么劝说他归降我家曹丞相啊？哎呀呀，可把蒋干急坏了。到底蒋干如何对付周瑜，下回再说。